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赵亮曾遭14年多监禁，九死一生；儿子遭冤狱，老母亲控告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法院法官。江苏省常州市政法委副书记杜荣良遭恶报获刑1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赵亮是家族中第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之后他的父母、哥嫂、小侄女相继走上修炼的道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亮遭14年5个月监禁，被迫害的九死一生。中共自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时，赵亮才21岁。从他第一时间与全家人去省政府为法轮功上访而被抓关洗脑班起，他不断地遭绑架、非法关押。他在2000年、2004年两次被非法劳教，共计4年5个月。2008年，赵亮被法院秘密网判10年。2008年2月，十几个便衣恶警破门闯入家中，绑架了赵亮，并将他劫持到葫芦岛看守所。看守所头号打手警察刘俊科就主动要求管辖关赵亮的监视。刘俊科授意犯人狠狠地折磨赵亮，毒打、体罚、拳打脚踢，鞋底子抽脸，抽打手心手背。当时赵亮手背被打成黑色，打手们还用牙刷棒在赵亮被绑紧的手指缝中来回搅动，搅得肉烂，鲜血直流，晚上不准睡觉等等。赵亮绝食绝水抗议迫害，不配合报数，不穿号服。刘俊科亲自出马，将赵亮架到看守所院中心一辆破旧的大客车上，这里远离监视监控，空无一人。赵亮被扇耳光，嘴被打烂，鲜血直流。2008年5月末，赵亮被法院秘密网判10年后，才通知家属已经判完了。6月17号，赵亮被劫持到锦州新入监监狱。1个多月后，赵亮被劫持到盘锦监狱4监区。2015年5月，赵亮被转至锦州监狱13监区。2014年11月，监狱搞强行转化。狱警将赵亮带到监狱教学楼2楼的一个全封闭的房间实施熬鹰迫害，24小时不让睡觉。赵亮绝食绝水抵制迫害。狱警对赵亮实施了6天6夜的熬鹰酷刑，直到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从2015年初，赵亮被迫下车间做奴工，缝制足球内胆，直到2017年6月24号冤狱结束。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栾长辉2021年底被非法判刑4年，他不服冤判，依法上诉。葫芦岛中级法院下达裁定书，维持冤判4年，罚金20000元。栾长辉76岁的老母亲在网上实名控告迫害儿子的3个施害者。现年52岁的栾长辉是葫芦岛市渤海造船厂高级工程师。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次荣获优秀奖，在单位备受上司和同事的尊敬。在家，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慈爱的父亲，深受亲朋好友的赞誉。2021年7月20号，栾长辉在工作单位上班时，被葫芦岛市龙岗区边防派出所带走并抄家。11月24号，栾长辉被连山区法院在葫芦岛市看守所非法庭审，公诉人龙胆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材料原物。今年1月25号，葫芦岛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冤判，栾长辉被劫持到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迫害。面对已陷冤狱的儿子，栾长辉的母亲仲淑莲在万般无奈下，于今年12月8号在网上分别向12337、12389、12388、12380等部门控告连山区法院相关人员尹淼、韩玲、薛春来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诬告陷害等罪，要求有关机关追诉他们的刑事责任。 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12月2号消息，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前局长杜荣良因受贿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罚款140万元。他曾任无锡市610办公室主任多年，是中共在江苏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人物。他的恶行曾在明慧网上多次被曝光。现年58岁的杜荣良历任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委610办公室主任，泰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政法委副书记，常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副书记。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610办公室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杜荣良任610办公室主任和政法委副书记时，对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修炼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杜荣良因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被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反迫害集会政要支持，国际人权日，英国政要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今年12月8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省政府大楼前举行反迫害大型集会和游行，声讨中共23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加拿大多名政要现场或通过视频发言支持。前参议员迪尼诺到现场发言说，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支持你们，你们是黑暗中的星光，让人们看清了中共的恶行。你们将中共政权下的反人类罪行公之于众，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你们的支持者。前国会议员瓦迪斯瓦夫·利松现场发言说，我想告诉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你们没有被遗忘。我要告诉中共政府，你的末日即将来临。犹太社区人权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莫斯廷在集会发言中表示，他为该组织高级法律顾问大卫·麦塔斯参与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努力而感到自豪。他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使加拿大认识到中共的本性及其对加拿大带来的威胁。多伦多市长候选人莎拉·克莱门哈加也在集会上发言，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集会结束后举行了游行活动，途中有华人一直随同游行队伍，被队伍震撼，在了解真相后当场选择散退。众多路人为游行队伍鼓掌鸣笛助阵，许多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反对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之际，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和亨特勋爵近日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奥尔顿勋爵在视频中表示，下令根除法轮功的是中共前头目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执行实施这些命令。独立法庭在看到证据后得出结论，活摘器官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大规模进行，而法轮功修炼者一直是器官的来源之一，而且可能是主要来源。亨特勋爵在上议院发言时说，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共在活摘良心犯器官。中国法庭最近发现，这种从活体受害者身上强摘器官的可怕罪行导致谋杀正在广泛发生。亨特勋爵向大委员会指出了中共强摘器官的大量证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58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心而不正直，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8日。近来大陆国内出现很多上街抗议的行为，我想大法弟子都能理解，这是疫情出现后中共引以为荣的样板措施的必然后果，也是中共终结过程中应该出现的一幕。个人理解，中共从封城武汉开始的防疫措施，虽然曾被其吹嘘为集权控制的优势，也曾一时间被国际社会一些国家效仿，但毕竟国际社会的人是有基本人权的，很多人还是很理性的，对不理性的行为能够识别，不盲从，不人云亦云。而中共的集权绝非只用在抗疫上，中共的出发点和目的是控制，从来都是控制，控制民众的一切，特别是基本生存权和基本人权。中共的严酷控制是其一贯的生存危机和邪恶本质所致，曾在公私合营、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迫害少数民族等等一系列运动中残酷展现，只是每次运动所要搞定的对象不同而已。这次以防疫为由的清零，则让所有中国人都身临其境地尝到了被严控的滋味，看到了中共无视人命的冷酷与邪恶。但不得不说，也许更邪恶的一幕还没到来，那就是严控失控之后的严打。严控和严打都是中共的惯用手法，这20年来搞的高科技互联网监控，大数摄像头、大数据也会让中共的严打更加方便。所幸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民众也不再是中共的笼中之物，虽然恐惧还在，虽然很多人还未彻底认清中共，但他们已不愿再做任中共宰割的羔羊。很多墙内的民众已经学会熟练使用翻墙工具，很多到海外的民众在言论自由环境中渐渐苏醒，中共言论封锁、信息封锁的高墙已经无法继续严控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些人当初看到别人的基本自由被剥夺时，选择了相信中共的宣传，所谓别人肯定有问题，所以才被政府镇压。但是随着六四真相、法轮功真相的日益普及，随着中共以抗议为名继续严控民众，人们不想继续生活在中共谎言和自欺欺人之中了。全国各地都有人走上街头公开抗议中共，包括直接提出让中共协党下台。从这个角度讲，六四学生的血、法轮功学员的血、清零中被饿死病死的人们的性命，铺就了今天更多中国人的觉醒之路。中共的覆灭正在加速，但借用老毛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任何统治者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通常革命和社会变革是难以回避的，中共是反神、反天、反宇宙的帝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反抗其实成全的是中共。对于中国民众，我们修炼人肯定关心、理解和支持，因为他们是宇宙中非常珍贵的生命。但修炼人不正直，这一点我们是必须坚守的。我们从道义上支持他们认清中共本质，理解他们汇入把中共这个邪党送入坟墓的努力，提醒他们恢复传统道德理念，帮助他们认识到真善忍的美好。但我们不掺和人中的恩怨是非，不卷入党派之争、个人政治利益之争， 我们身在世间，心在世外，所以也没有政治主张、政治纲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世人的终极福祉。我们揭露中共，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真善忍的美好，并不是为了搞垮中共。中共的灭亡是天意，是其作恶多端、恶贯满盈的后果，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讲真相是为了让世人认清中共的本质，不再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不再把自己与中共绑在一起，不随中共而事。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让人去医院之说哪儿来的》，作者吴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2年11月29日。读了敏慧网28号的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挖到现代观念行为的根》。在为这名新学员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想到一些事情想交流一下，抛砖引玉。在这篇文章中，这位同修开篇就提到，我成长在一个修炼的大家庭中，我的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小姑姑修炼，我的大妈修炼，我的二姑代修不修，这家有五位修炼者。之后提到的是家中这五位学员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使其他家人对大法产生误解，造成他后来重返修炼时面临很大的家庭压力。文章中提到的误解包括，大妈因为突发的心梗病业没有及时去医院，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我的大爷堂姐因此对大法有了不好的想法。现在堂姐仍旧不相信大法，开始信基督。我的爸爸妈妈之间有解不开的矛盾，整天争吵。妈妈身体变得非常差，但是不吃药不看医生，谁的话也不听。最后，我的妈妈因糖尿病症状的病业离世。我的三姨本来非常支持大法，帮助爸爸妈妈给亲朋好友讲三退，做了很多帮助大法弟子救人的事情。但因妈妈离世，三姨开始骂法轮功。三姨非常怨恨我爸爸，一直对我妈的死耿耿于怀。我的姑姑在中共迫害中坚持修炼，但是一直不能让姑父相信大法好，总是处于家庭磨难中。她多年来一直坚持发资料。两年前她被迫害到看守所，出来后和家人的矛盾更大了，最后被家人赶出家门。后来姑姑病业缠身，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她的家人都不了解真相，痛恨大法。我的外甥后来跟我聊天，我问他对大法有什么误解吗？他说，小姨，我对姑姥姥不去医院不理解，为什么法轮功不让人去医院？我的姑父和堂姐恨我爸爸，认为是我爸爸带我姑姑开始修炼的。我爸爸也一点不在乎，他们根本互不来往。以前我的堂姐还和我有密切的来往，后来姑姑死了，她也不联系我了。我的大爷前一阵也去世了，我爸爸对此不闻不问，毫不关心。我的二姑半修不修，现在得了半身不遂，为此我的丈夫非常不能接受大法。 通过以上文章中提到的误解，我认为虽然事情的本身可能更为曲折复杂，不一定是旁人以为的那样，但常人看到的就是那样。你不可能让常人比你还了解修炼的艰辛和高难。这家人的负面事例，即使在部分学员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也造成一些常人比从未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更难以接受大法的真相。他们会想，我看见了，我经历了，就发生在我身边，我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些对当事学员、当事学员的家人、亲属、同事、邻里都是很大的损失。所幸现在还有机会修好做好，挽回对周围人的影响。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这样做的。我自己在海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例如一次，一位主动前来友好打招呼的华人妇女突然看见我们天梯书店摆满了法轮功书籍，她非常吃惊，随即勃然大怒，不由分说指着我就开始大骂，骂大法，大骂法轮功学员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从哪里听到法轮功的，什么时候听说的，谁让你学的，法轮功的事找我问，我比你们谁都清楚。哇哇哇哇哇哇，很激动。被这个人骂了一个多小时，过程中除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就是趁他喘息之机平静地向他提出意见和劝善。看了看表，他说了大概55分钟，我只说了5分多钟。最后他说，我喜欢和你说话，咱们这是学术探讨，你别介意，我不是针对你，我尊重你的信仰。今天晚了，以后我再来找你谈行不行？事后他遇到关于法轮功的疑问，也的确总是想到来找我咨询。我讲给他的，他也会主动与他在教会认识的华人朋友分享。可惜后来我太忙，逐渐就没机会见面了。他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位早期开始学练的法轮功学员，表现得很积极，经常出去弘法，组织集体活动。后来和他父亲结婚了，成了他的继母。再后来他爸爸也学了。中共迫害开始后，他爸爸病了，他认为是妈妈不让爸爸去医院，导致爸爸去世。所以他很仇恨法轮功，仇恨这位继母。看样子还累积了所有法轮功学员。这位女士是大陆某地的一名教育界人士，是有文化有身份的，却能对在海外偶遇的一个陌生法轮功学员如此发泄，可见当时她的仇恨之深，误解之痛。通过我的善意劝解，她明白了，第一，法轮功不让人去医院，这是中共宣传的谎言，为的是抹黑法轮功，让人误解法轮功。先中了中共的谎言之毒，才会对法轮功有这样错误的联想，成为中共谎言的受害者。第二，法轮功教的是按照真善忍修炼，真善忍是个原则。对这个原则，每个人如何理解，能做到多少，是每个人的悟性和原有基础的问题。法轮功不但没有不让人去医院，反而明确劝说人有病得去求医问药。生活是个人行为，生活中的选择是个人行为，不能说是法轮功教的。法轮功没有规定什么一不这二不那三不许上医院，没有那些东西。第三，中共把中国人变得很极端很强势，斗斗斗。正常社会的人不是这样的，和善有分寸，有理好好说。中国人那种极端是从小受中共的洗脑和强制造成的，根深蒂固，并非一修炼就能全部去掉。如果一个人在你任教的学校上学期间，他走极端或者干了什么，你能说都是那个学校教的吗？不能吧。我想言行走极端的人在其他问题上也容易走极端，固执自我，不容易沟通。你想想是不是这样？这和法轮功没有关系，反而是中共造成的。你应该骂中共，恨中共才对，而不是骂法轮功，骂我。 我们真的没教你继母做不符合真善人的事。最后没教这句话是以表情严肃、语气细说的方式讲出来的，让他放松了许多。那天告别前，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松口气。常人中的任何一个学科，想几分钟给一个门外汉讲透彻是不可能的。修炼的理比常人中任何学科都更深，还是超长的，所以不需要试图向常人讲明白修炼的理，也不能讲高。同时，这并不妨碍我们善意地体谅常人的处境，帮常人找到回家的路。家庭中不可能没有矛盾，家人都是和我们有缘有约的人，能不帮我们修炼提高心性吗？人也都有业力，有业力就有磨难。是否正确对待矛盾，是否提高了，可以从矛盾过去后家人的印象得到印证。如果事后家人都认为你很糟糕，还因为你的言行而误解了大法，那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不能小看了这样的事。更珍惜周围的人吧。中共灌输的那个谎言让人们先入为主，我们要做好我们来在世间应该做好的事，才能把人救了。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找到了导致自己怨恨心的根源。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9号。在明慧网看到有很多相关怨恨心的交流体会，看到文章中同修们认真修炼的态度，让我深深敬佩。可是我后天形成的怨恨心却迟迟不去，经常会表现出抱怨、牢骚，自己也很懊恼，严重时甚至会感觉修得很苦。通过不断的努力修心性，最近在这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悟到了一些自己有限层次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以前每当在遇到不公正对待时，马上就会心里不平衡，我悟到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背后有个求得心理平衡的心在起作用，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对待，而这个不公正却是用常人的理来衡量的，是在抱着常人的理不放，从而愤愤不平，生出怨恨，就是在用常人这个层面的理来衡量对与错，求得在常人中能够使自己心理平衡的心态，在根本上没有从常人的理升华到修炼的理。如果升华到修炼的理就解脱了，就会想到这是在给我们提高准备的，或是累世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或是去掉情识的考验。如果用这些修炼中的道理来衡量，就不会有不平衡心和怨恨心了，就会做到不动心了。虽然悟到了这些，可是这个常人的理在我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也许以后再遇到不公对待时，心里还会不平衡，还会生出怨恨。 这就需要自己多多向内找，下一番功夫修炼心性。悟到这些以后，我认真思考了很多，回想自己都有哪些地方有过怨恨，一件事一件事地找，找到后就排斥它，不承认它，发现那个时候的思想都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是在为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基点上而愤愤不平，并没有真正地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从那以后，我真的就像破了一层壳，在遇到不公对待时，很容易就会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内心很平静，不起任何波澜，过后也很少想起来那些事，真的很少有怨恨了。也许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么一点，但是也很淡了，每天心态祥和了很多。更神奇的是，身边的常人也改变了，以前那真是吵翻了天也不可能改变的，是自己没有那个心了，就不会再利用他们去我的心了。真的是周围的一切都是给我们修炼准备的，环境的好与坏都会体现出修炼人的状态。修炼真是太奇妙了，妙不可言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您经常实修了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5号。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接触到的或听到的很多同修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有的同修修炼晃晃荡荡，感觉要修不下去的，有正陷入严重病业状态的，有因病业迫害离世的，给周边众生得救造成了困难。以上种种不正确状态的同修比例还不小，我感到震惊，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近期看了交流文章，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我也有同感。可能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修好。我发现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实修情况不是很好。下面详细谈一谈。一，我的一些修炼经历。2007年，师父发表了《红银二》，其中一首诗《理智醒觉》引起了我的注意。师父在《红银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我就思考，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指导我们什么呢？通过领悟这首诗，我决定在每天晚上利用一小段时间，对自己一天中经历的事情在法上衡量一遍，是否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被我遗漏了。结果我总能发现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并找到是我有哪颗或哪几颗执着心而造成的没做好。而后更神奇的是，转过天或过一两天，就会突然发生事情又触及到这个执着心，我瞬间就发现了它并做好了。就这样不断地找到执着心，又不断地做到做好。那段时间我的修炼简直是突飞猛进，层次提高的速度及身体感觉上的变化让我自己震惊，那种状态没法形容。我们大法修炼修得真是太快了，如果真修实修，真的是提升速度太快了，都不是坐飞机斜着往上飞，而是坐火箭直着往上飞，甚至比坐火箭的速度快多了，那可是突破层层天体宇宙啊。 通过不断的实修，我发现大法太玄妙了。师父的话都是有的放矢的，不是随便说的。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举个例子，有这么个人，一上班听到两个人说他坏话，说得很难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有一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很好，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一向内找，一下子这个矛盾是哪几颗执着心触发的，就出现在脑海里。发现生气有时也不是由一颗执着心触发的。修炼虽然苦，但真的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却发现很多同修不会修，修得稀里糊涂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二，不实修的表现及原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我理解，法都讲给我们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提高，需要每个人抓紧实修。可见，实修就是我们修炼人要做好的。那么不实修有哪些表现，及我认识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说一下，肯定说不了那么全面，想到哪儿说哪儿。一，我发现一些同修真是糊涂春秋，稀里糊涂的修，稀里糊涂的混，也不见他实修，见面了也谈不出如何提高了心性的修炼体会，唠家常嗑却滔滔不绝来了精神。去年有个学员不修了，把书交给了我。这个学员学了20来年了，居然不信有神。听到他说这话时，我真是震惊不已。他就是为身体好而来的，而且在大法中也受益了，最近修不下去了。这里边突出一个问题，有一些人身在修炼的群体中，却没进大法的门。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我理解，修炼的基点没有摆正，就是还没有真修。连真修都不是，是很难做好实修的。师父给了很多人走进大法的机会，但一些人至今没有改变根本上的认识，也就是根本执着还没有去。二，有些同修的个别执着心长期不去，不敢面对或不能严肃面对，或意识不到执着，造成层次提高停滞不前。我理解，我们修炼中提高层次，每个层次中要把要去的执着心去掉后，才能进入下一层次继续修。但是有些人对有的执着心就是不去修，或者意识不到，好不容易修了一次，提高了一点层次，就又在那一层次中徘徊不前，修得很慢很慢。这里有一个重要外因，我们的修炼中存在着旧势力干扰的因素。我的一点体会，旧势力给每个修炼人都安排了一个甚至几个非常大的执着心，是他们有意培养的执着心。我的一个执着心，我都感觉是从前世带过来的，经过了前世，也许前几世的培养，今生也经过了各种巧妙的安排培养，让我在这个执着心上修得很苦，简直需要我看住一丝一念才有可能闯过，真的太难了。因为这个执着心被分隔了很多层，几乎像每一层次都有。我想其他同修也会面临这一大难吧。有的同修在名上非常重，有的在利上非常重，有的在亲情上非常重，有的显示心非常重，有的脾气特别大，等等等等。举个例子，我接触到的一个同修，欢喜心非常重，再加上他修炼前一直说一不二，很强势， 这些给他自己修炼带来了巨难。他一开始修炼不长时间，全身的病都没了，非常兴奋。弘法讲真相冲在前面，那种对大法坚定的心确实可敬。但是他太极端了，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换成钱，弘法讲真相用了，现在只好住在女儿的房子里。他学法不久，就直接把肉戒了，鸡蛋都不吃，跟女儿一起吃饭，得分开勺子做菜，等等等等，做了很多极端的事，以致一些亲人，包括亲人同修都躲着他。到现在几年了，他走不了路，腿软，但不疼，就是走不了，得推小车走。去年，我跟他交流后，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但改正还需要真正实修的过程才能正过来。一个对大法非常坚定的同修，不跑偏可能会修得非常好，却不慎跑偏了20多年。执着心长期不去造成的后果很大，会使自己修炼的信心不足，会造成自己修懵了，以致不会修了，会加大磨难，以让你发现执着心。被执着心带动做了错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巨难。长期修不上去，到最后可能就要面临大浪淘沙。三，我们要做好的三件事都得做好，哪一件没做好，都会出大问题。一，学好法。没有学好法的表现很多，有学法时抠法的内涵的，学法时图速度快赶进度的，不入心，有的学法时还带着显示心，看我读得多流利多好，还带着感情呢。我有一小段时期学法时图速度，不读出表面意思，虽然不读错字，但已经不是主意识在学了，很危险。我意识到后，及时纠正了过来。这点很重要。其实我发现，比如我《论语》背得很熟，一边背着《论语》，字还不背错，但心却可以去想其他事情。就是说，背法也可以溜号不入心。所以提醒同修，学法背法时，一定要清晰地知道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不要错误地以为自己没读错、没背错，就是正确的在学法了。如果学法的方式偏离了，短时间不一定看出问题，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大发了。二，发正念也不简单，也得在法上。以前有同修发正念喊出声来，发狠，带着一定的仇恨心理。也有用力在掌上，好像使些力气才有劲儿，但其实就是意念指挥功能神通，要符合神的状态。如果一直以一种不太正确的方式做，邪恶清除不掉，也会导致很大的问题。三，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大法弟子的修炼要带领众生走过劫难的，将来成就宇宙中最特殊的生命。我在修炼中有一点体悟，我修炼一段时间，当一座讲真相救人的事时，层次才能提高，只修心是不行的。这个层次的提高中要加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因素。但这件事上又出现这样一个极端，有一些劝三退做得多的、做得好的同修，以为劝三退就是修炼了，退得越多就是修得越好，自我感觉良好，非常强势，从不让人说，也没见他认过错。有时指出他的问题时，他一看自己这儿确实有问题，他不给你正面说这个问题，他马上指出你的不足，就是换个方向给顶回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 很多神在我耳边讲，你们大法弟子不能被说，一说就炸，说也不能说，怎么行？不能被人说，怎么修？这叫什么修炼人？等等等等。师父这段讲法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有些人还是那样，太可怕了。修炼也不能只修怕心等几个心就行了，自私、看不起别人、显示心等是不是也得去啊？这样的同修，他周围的同修也请注意，不要再捧着他或崇拜他，尽量帮他卸下那种傲慢与偏执。很多同修确实很忙，忙字左边竖心旁，右边一个王字，我理解是因忙而心死，即正念死。有些同修全身心地投入救人中，顾不得吃，顾不得喝，睡觉都很少，精神可嘉，但也请抽点时间沉静一下自己。三，一点建议。建议同修经常地反省自己，经常地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就能使自己经常修正自己的航向，避免偏航而不自知。我真的感到有些人已经好久没有修心了，谈不出啥提高心性的体会。咱就不说平时无风无浪的就没向内找，最起码跟别人都发生矛盾了，总得找一找自己吧。两个人有矛盾了，肯定双方都有要修的，甚至第三者看到的人都得找找自己为什么看到了呢？今天读了一篇2022年欧洲法会的交流文章，2022年再祝神运保安的心得体会。看到同修交流了他祝神运演出一起救人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修心提高自己，还随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完整地做好正法修炼中三件事的过程。看着同修那股认真劲儿，干得越来越起劲，修得越来越好，我非常开心，替他高兴。真心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在这次开天辟地没有的正法修炼机缘中实修自己，做得更好。我们一起圆满随师还。一点个人的认识，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道消息说起，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5日。先引用一名从大陆到美国并已入籍的学员的三条意见。第一条，每次听明慧批评大陆来的学员就有点不舒服，可能师父还是通过各种形式暴露我的执着吧。大陆人总是被批评，我确实应该先找自己，但既然提到了小道消息的问题想解决，我的思路是 山上的情况只有在山上的人清楚，如果他们自己不说，大陆来的人如何会知道？怎么传这个小道消息？不会像瘟疫的传播一样，总也找不到零号病人。第二条，我觉得长期以来，大家对大陆来的党文化过于包容、纵容，才会使其一直泛滥至今。我也是，长期对这些不良现象躲避不及的样子不愿理会，总是把维护表面的友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想刻意针对别人，但对方并不领情，有问题的人反而非常飞扬跋扈，越发蹬鼻子上脸。很多西人也是，大家都很尊重他人，如果别人有党文化，也是一再退让、避让，但并未使对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加自我，无所顾忌。第三条，另外，如果发现大陆来的往大陆传小道消息，那就撤职，切断他们跟山上的联系，或者换其他心性好的人接管，不是来得更有效吗？我其实是说，一篇通知可能不足以改变他们，如果不给他们实质的惩罚，他们就不会认识到传播小道消息的严重性，过一段时间大家就忘了这个通知，还是依然我行我素，怎么办？党文化造成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思想变异，从出生在家学的是党文化，上学被灌输的是党文化，工作了更继续加强和练就那一套套言行，无论听到看到什么，先经过党文化给灌输的那些观念，然后以此为依据的言行都带着那些物质。怎么办？靠惩罚，惩罚是让人承担后果的方式之一，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法律和规定多如牛毛，就是这么来的。在西方，公司员工入职时通常要签会对公司内部信息保密的文件，但这对个人目的为上、知道一切、时时给别人下定义的人效果如何呢？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你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人我都能搞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言行是心性和观念的反应。在西方社会，有多少人愿意向知道一切的人自取其辱呢？而抱着知道一切的心态的，有哪个是想听批评和反馈的呢？问题摆在台面上了。当然，这里说大陆到海外的学员给海外制造了许多以前没有的麻烦，并不等于说海外的学员就都修得好，不好的物质装在谁的思想里不去掉，都会起到不好的作用，多去掉一点好一点。热衷于小道消息，习惯性的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知道和需要知道一切，这些表现背后的那些根去掉了，表面才会彻底改观。特别是修炼人，修的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啊。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 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